我希望神的灵能够运行在这里头，能够帮助我，能够把他话语能够讲出来。那么下面我们来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能够把这段时间能够分别为圣，能够为你所用。主啊，求你的灵能够在这里运行，求你亲自把你的话语能够讲得明白，求你高我的口，能够让我把你的话语真真切切的按着你的心意来讲出来。也求你能够感动弟兄姐妹，能够让他们打开他的耳，打开他的心，能够把你的话语听进去，能够有所思考，能够在你的话语上能够有所建造。主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于你。以上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那个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呢，是出埃及记，那么就是说摩西五经中的一卷书。实际上呢，像我们在这个为什么要读这个旧约，为什么要读这个摩西的五经？那么我们在座的可能都有一种都是学生嘛，都学过历史。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读历史？我为什么要去了解这个历史？实际上呢，在中国那个唐朝吧，这个李世民曾经说过，是吧？以铜为镜，能够正衣冠。那个时候嘛，唐朝嘛，那时候的镜子还不是我们现在的镜子，是玻璃的哈。当时是就是铜，那么你照着自己可以正衣冠，就是可以看看你的穿戴是不是整齐，那个你的仪表是不是合适。那么以史为镜呢，就可以知兴替，就是历史上的这些发展，这个历史的规律是怎么样的。那么以人为镜的话呢，就可以知得失，就是你自己跟别人比较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你是哪些是做得好的，哪些是做得不好的。那所以说我们应该去了解历史。那么新约和旧约，这是整本圣经，是上帝对我们人的启示。作者有很多很多作者，跨越的年代有1000多年。那么他新约和旧约都是一贯性的，都是相互他的整个的思想脉络都是一贯的，并且是遥遥相应的。那么这个旧约呢和新约，它整个这个合起来，它实际上是启示和彰显了那么神对整个人类的一个计划。人类那么自第一个亚当那么堕落了，他的灵魂离开了神，那么就是这种离开神的这种罪，他是必死的。所以说呢，就是但是上帝对人类是有个拯救的计划，所以这个新约旧约和新约就启示和彰显了神对人这个堕落的人类的拯救的一个完整的计划。那么他也启示和彰显了神差派了独生爱子，那么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就是说他是我们的救赎主，那么他是我们罪赎罪的替罪羔羊。那么很感谢主，今天我们将有四位弟兄姐妹就认耶稣基督为他们的个人救主，为他们的生命之主。那么他们就是在这个整个人生道路上走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步。那么就是说这一步，那么就预示着他们已经就是被救赎了。那么这个旧约和新约它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旧约实际上是新约的一个就是说影子。那么新约呢是旧约的一个实底，一个实物。那么旧约里头隐藏着耶稣基督，那么新约里呢就是显露了耶稣基督。旧约呢是应许给我们一个应许是基督，那么新约呢就把这个基督应验给我们看了。旧约呢是我们要期待基督，就像那个盼望的弥赛亚一样。那么新约呢就是示明了基督。旧约呢它像一把锁一样的，那么新约呢就是开这把锁的钥匙。那么旧约就是神种下的种子，那么新约呢就是所结的果子。旧约的中心是以色列， 那么新约的呢中心呢就是我们整个的教会，这个教会是耶稣基督是首是头。那么旧约是行为之约，那么新约是恩典之约，旧约是律法之约，那么新约是信心之约。那么旧约的开始，旧约的开始呢是讲的是万物的起源，而新约的开始呢是讲的是耶稣基督的起源。那么在那旧约里头叙述的是亚当，这第一个亚当的失败的悖逆的堕落。那么在新约里头讲述呢是第二亚当，也就是耶稣基督里面的得胜。旧约里讲的是失乐园，新约讲的是这个新的乐园。旧约的结束是诅咒，那么新约的结束呢就是神的祝福。所以说我们看这个新约和旧约它是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那么实际上在这个以色列它是作为一个上帝的选民，那么这个上帝的选民并不是说他做的怎么样怎么好，那么实际上他也是罪人，但是我们从以色列人他的这些在为奴和在那个旷野漂流和得救这些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影子。实际上呢就是从这个以色列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人的三个光景。这第一个呢就是在埃及的时候。在埃及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是从那个以色列也就是雅各那个他后来神给他改了个名字叫以色列。他带着那个他的那个七十个那个子孙吧下到埃及去了。结果在埃及呢一住就是430年整，在这个整个这段时间他们都是为奴的。那么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圣经里头，就是在那个出埃及记第12章它的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说这个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逾越节是怎么出现的。这个第一个逾越节大家知道是什么时候吗？第一个逾越节就是犹太历的正月的14号，犹太历的正月14号，大概相当于我们这个公历的大概3月份或者是4月份，就是我们过复活节前面那个一般是那个星期五吧，我们没有是这样认为。那么这个呢，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是让你看在那个我们这个刚才已经读过了，这个大家可以把这圣经再翻到那出埃及记第12章，第埃及的出埃及记第12章这个制定的逾越节。那么这个是非常的非常的详细，就是在就是那个正月的14日黄昏的时候，要把那个在这个第六节上把那个羔羊宰了，然后取上血，这个血呢要涂在门楣上和门框两个门框上。这个我估计中国人对这个东西可能比较熟悉，因为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要那个挂那个对联是吧，然后前面还上面还有个横批都是红色的啊，这个可能就是从这儿来的啊。那么这个为什么要这个羔羊的血要涂在这儿？因为这是做一个记号。那么在那个晚上的时候，神要差派那命令的天使，把埃及的所有投生的，不论是人还是他的牲畜，全部都要击杀了。这就是在那个埃及在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神使用的向埃及人降的十种灾祸的最后一种。那么这个因为这个，所以说埃及法老就同意让那个以色列人就出了埃及。那么这个呢就是说神的一个救赎。那么这个 这个羊羔羊的血，我们可以联，这是在旧约出埃及之前这个发生的。那么我们要联想到在新约里头，它有一个，有没有一个类似的一个情况在发生呢？实际上在新约里头也有一个类似的情况在发生，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最后一个逾越节，在世的时候最后一个逾越节，那么他为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逾越节和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最后一个逾越节就这样的联系在一起了。那么你可以看出，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是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给他释放出来了，把他救赎出来了，把他买赎回来了。那么那时候用的是羔羊的血，那么这个的描述实际上就是预表着为我们的罪而舍命的耶稣基督的诞生。那么就是在新约里头，主耶稣基督最后一个逾越节，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最后一个逾越节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爱子，他差派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通过耶稣基督的流的宝血，那么跟神又重新的和好了，那我们的灵就跟神的灵又沟通了。那么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被埋葬，然后第三天又复活，给我们带来一个永生的盼望，这就是整个的一个人生的写照。那么在这个前面这个埃及，这是为奴的，那么神的作为就是救赎。那么在这个呢，这是在以色列人，那么他们是在埃及地的时候。那么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我们人在没有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之前，那么我们就相当于在埃及地为奴，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是死亡权势的奴仆。那么借着耶稣基督，那么神就把我们从那个奴仆中的状态给释放出来了。这就是我们人的这种光景。如果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是你个人的救主，那么你就还处在这个为奴的阶段，这是第一种人。那么第二种人呢，他得了救赎，得了救赎，但是在出埃及的时候呢，在旷野漂泊了40年。这个我们可以看下面一张地图，哦，这个可能有点看不太清哈，我大概指一下子吧。这张地图呢，实际上这个部分是埃及的部分，这个部分。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叫那个叫兰塞。那么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起始地点就在这儿，这是出埃及的起始地点。那么他们要到哪里去？他们要到神，他们要到神最初的时候给亚伯拉罕、给以撒、给雅各的应许，那就是说在迦南美地，这是流奶与蜜的地方，这地方。那么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实际上最近的距离应该是这个地方，这样走，这是那个腓力士人的那个地段，要通过腓力士人就到这儿，这是一个很短很短的路程。那么也可以从这面走，这叫舒尔的路线，也可以往这个迦南地走。但是为什么神没有准许他们走这个好像是比较方便的路呢？实际上这神有神的安排，神有神的考虑。那么在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那么他是一个奴隶的身份，他在这个时候神给他一个应许之地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应许之地不是说他到那就可以拿到的，他必须要经过征战，要战胜在这个迦南地的那六个族，他才能取得这块地方，这神赐给他的地方。那么在他们刚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没有这个能力去的， 那么神就安排他要走这个比较崎岖的一条路。但是即使是这样崎岖的一条路，也是能够很快就能走到这个迦南地的。但是以色列人在这里头走了40年之久，这走了40年之久，他在这旷野漂泊了40年之久。那么是为什么？那么就是说这个神就因为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本身的一种状态，所以说神呢必须要操练他们，要把他们变成神的战士，神的精兵，然后才能可以去取得这个应许之地。这是这个整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旷野漂流的这个过程中，这是以色列人的一种状态。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人来说，对于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说，也是有这一段来的。大家，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大家是不是有同感，也可能有的人说我根本没有这段，我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旷野漂泊，我归了主的名下之后我就会怎么样。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他的软弱，我们实际上就跟以色列人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也不要夸口，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跟这种那个属世的那些在斗争。就拿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吧，就是我们的主日10点敬拜正式开始，那么有多少人能够把这段时间真正的分别为圣？不要说你准点来吧，就不要说你提前来吧，能够准点来吗？所以说这个像我们这一段走的路程，实际上就是在旷野的漂泊。实际上神会借各种各样的事情来操练我们，来磨练我们，让我们能够到最后能够真的穿上他的救恩的这个军装，能够把他的话语作为我们的武器，做我们的盾牌，能够在这个属灵征战上能够取得胜利。那么这段时间就是另外一种的人生态度。那么你得救了，但是呢你并没有得胜。在这个人生的这段路程中，在这以色列人的这个40年的旷野漂流过程中，我们没有得胜。那么在以色列人来说，以色列人实际上等一下还会要讲到，以色列人就因为他的悖逆，他的不信，他的不遵从神的话语，所以说一代人就倒闭在旷野。那么我们有没有这种可能，在我们个人的旷野漂泊过程中也倒闭在旷野，没有到达迦南地呢？这个我想也是有可能的。那么在这个以色列人从这个兰塞出来，在摩西的带领下出了兰塞，那么就过这地方，这地方是有应该有是有个这地方有个红海在这儿，那么他要过红海，在实际上在过红海的时候，实际上在这个整个这段时间的漂泊过程中，以色列人实际上是非常的失败，大多就说可以说一代的以色列人都在这里有失败了。当以色列人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们会就抱怨，他们会埋怨神，他们甚至发怨言，他是对摩西发怨言，他愿宁愿回到这个在埃及地的时候为奴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有鱼有肉吃，尽管他为奴，因为那个埃及法老他还是要需要这些奴隶干活的，他必须把这奴隶也养得比较壮点才能给他干活，所以说他有这个吃。但这个旷野的时候，这旷野什么叫旷野？旷野就是那些不毛之地，那些缺水并且比较炎热，这个地方条件是比较艰苦的。我想张弟兄你们走过这条路线吗？他们是去过这条路线，所以说这个条件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现在应该跟以前也差不多，也边上海边还可以， 啊，但是你要走这条里面的话，那就不行了。那么以色列人从这开始，在那个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在正月14号的时候，我们看他们在吃这个逾越节的那个晚餐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吃的呢？他们是，我们看那个第十节，他们要脚上穿鞋，手上拿杖，赶紧的吃，因为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他为什么要，为什么在吃饭的过程中的鞋都要穿好，然后那个杖子要，这个手杖都要拿好，因为他们知道逾越节一过，他们马上就要开始上路了。实际上这个跟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基督徒受洗那只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马上就有一些属灵的征战，我们实际上应该是马上就用神的话语来武装我们，就像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那个操练是一样的。那么这以色列人从这出来以后，这个过这个红海，大家都知道这个红海这也有个神迹，因为这红海阻拦了他们路线，后面有法老的追兵，当时这些以色列人也是非常惧怕，但是摩西把他的杖往红海一插进去，那么红海就分开了，那么他们就走的甘露过去了，这也是个神迹。按说这神使了这么大的神迹，对他们来说是应该有个很震撼的，并且他们也应该是也很有感动的，但是呢他们每次经过困难都会背离神，每次经过困难都会背离神，都会埋怨，都会抱怨。那么当他们到达了这个马拉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这个地方三天没有水，后来找到一个水井，那么水是苦的，那么这时候呢他们又开始抱怨了。那么摩西呢就根据遵从神的旨意，在这栽了个树，这苦水就变成甜水了。实际上这我要说的是，从这个第一个逾越节从这出发走到这地方，这地方你看了吗？这是个山脉，这是个西乃山，在这地方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情。在这西乃山的时候，他们走到西乃山的时候呢，在我们的出埃及记的19章1节，可以说他到了西乃山的时候是满三个月的那一天。实际上呢，这个有些就是翻译吧，他是说是在犹太历的第三个月的第一天到这里了。那么在这个西乃山这个地方发生的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五旬节第一个五旬节那一天，上帝颁布了他的十诫。这个呢大家可以翻到那个出埃及记第20章，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旧圣日，六日要劳碌作为你一切的功，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比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淫，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众百姓见轰箭、闪电、角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好，我们就到这儿。你看，这个就是在这个第一个五旬节的时候，也叫收割节。那么神亲口向以色列人颁布了这个十诫。实际上你要是在这个出埃及记的话，你再往后看的话，那么还有一段。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很惧怕，所以说不想让神直接对他们说话，而要通过摩西。所以说呢，神就应允了他。到后来的时候呢，就让摩西上山，然后应该是有这么三段经文来写这个。然后摩西上山，在山上待了40天。那么在这四十天，结果以色列人开始背逆神，这个要求亚伦照金牛犊。那么这时候又开始得罪神了。当摩西带着两块神亲手写的戒律典章的那个法版下来的时候，这埃及人已经在那里头敬拜金牛犊了，并且是犯了很多的罪。那么这时候呢，那个摩西呢很气愤，就把这个法版摔碎了。那么这个法版摔碎了，实际上这个法版就没有交到这以色列人的手中。那么神降了很多的灾，并且来惩罚这个以色列人。那么第二次的时候，神又召摩西到山上去，40天不吃不喝，跟神在面对面的向他讲授的律法，并且又赐给了他两块法板，那么让他写的十诫。那么这两块法板呢，第二次照着这两块法板呢，就收到了以色列人会幕中的那约柜里了。那么这个是在这个西乃山的时候，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神颁布了律法给犹太人。为什么要颁布这个律法？颁布这个律法实际上就是让以色列人能够知罪，并且要只能敬拜耶和华这一独一的真神。那么就是这一件事，那么让他知罪，敬拜耶和华。另外一个还有一件事是发生在西乃山，就是在那么在西乃山这段时间的时候呢，那么因为神给摩西交代了是如何造这个帐幕，那么这段时间呢，大概在到了那个他们出埃及以后第二年的正月初一，他们就立了那个帐幕。那么这时候呢，从那时候开始，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就有了帐幕来敬拜这个耶和华，敬拜神。那么第三件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在这发生的是在出埃及之后第二年的正月初一，在正月初一，神晓谕摩西让他数点以色列人的人数。这个呢是在我们的这个民数记里面，这是在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以色列出埃及后，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 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上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都照他们的军队数点。那么这地方呢，那么数点的人数，我们现在那个星期五的那个团契上，我们就在查这个民数记。那么谁知道这第一次这个数点人数有多少人呢？20岁以上的男丁，那些20岁之下的小孩，那些妇女，我们都不计算在内。那么有603,550人。603,550人，大家要记住这个数，603,550人。为什么要记住这个数？那么在这地方，在西乃山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神颁布了律法，并且给让以色列人竖起了帐幕，然后数点了他们20岁以上能够打仗的人，603,550人，那么要准备去取得这个迦南地，就是那应许之地流奶与蜜的地方。这时候应该是这个以色列人应该是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作战的能力，所以说呢，神就让摩西把他们这个军队给他组建好了，能打仗的603,550人。但是这603,550人到最后因为悖逆神，因为不听从神，那么只有2个人能够到达迦南地，所有的603,548人全部倒地在旷野。这就是悖逆神的光景。那么只有约书亚和那个应该是加勒是吧，只有这2个人，那么他们进到了迦南地。那么在那个出了埃及之后，哦，这里面我要提一下，这个第一个五旬节神颁布了律法，那么让以色列人知道自己的罪，并且要敬畏神。那么在新约的时候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因为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处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看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奇兮兮地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尼索波大米、犹太、加拉多纳、本都、亚西亚、佛里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波亚一带的人，从罗马来的克里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这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并说神的大作为。好，停在这儿。这一段呢，就描写的，就是在这个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之后，那么第一个五旬节，圣灵降临了。那么你对照旧约的时候，第一个五旬节是神颁布了律法，那么在这个新约时代，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以后的第一个五旬节，圣灵就降临了。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圣灵 就是可以跟我们直接的沟通了。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在他复活以后在地上40天之久，然后升天以后又过了10天，那么圣灵就降临了，那么圣灵就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做我们的中保。那么在这一天里头，那么我们再看那个第二章的第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了，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就是圣灵的感动，那么3000人归入到主的名下。然后第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结，掰饼祝祷。那么在这地方，在西乃山过了一年多一点的时候，神开始组建了，让摩西组建了这个以色列军队，开始往前走，大概走到了这个加底斯巴尼亚这地方。在这地方的时候呢，又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摩西遵照神的旨意抽掉了12个探子，从12个这个以色列人的12个支派里头抽出了，每个支派抽一个人，让他们干什么呢？让他们去刺探一下这个迦南地，看这地方是情况如何。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个故事了。那么有10个探子回来说什么呢？说那地方人很强壮，那么城墙也很高，那么那尽管它是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但是我们不可能取得到。那么唯有约书亚和这个加勒，我们把那个圣经翻到这个民数记13章25节，过了40天，那么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与以色列的众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后住在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和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加勒在以色列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足能得胜。但是那些许多女人，我们不能上去攻打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都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我们就如蚂蚱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好，我们就到这儿。然后在第14章，我们再看第14章第5节，摩西和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可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庇护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俩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就在会幕中向以色列显现。好，我们就到这儿。这就是大家可以看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说那 603,548 人都倒闭了，而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得以进到迦南美地。那么所有的你在，就说尽管你在这儿出了埃及以后你得救了，但是你如果你在旷野漂泊过程中你没有遵循神的话语，没有敬拜这唯一的真神，那么你是不可能得到神的应许的。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那么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在信，就是每个基督徒，当然你那个，你要是没信主的话，你还在这儿为奴之地呢啊，你还没到这个旷野呢。实际上我们每个人，乃至于我们每一个所有的教会，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旷野漂泊的经历，这是必须的，这是神在操练我们，因为我们还不够成圣，所以说我们就必须要用神的话语来装备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在这个旷野漂泊过程中，我们才能得胜，我们才能进到迦南地，才能得到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个这一段的经历，以色列人的这一段经历给我们的启示和我们的给我们的跟我们的一种关系，就是这样的清楚的显明出来了。那我们希望这个地方，就是我大概把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泊这40年它发生的一些主要的这个事件，大概有22件主要的事件就列在这儿了。咱们这还有那个经文在这儿，这个我就不能一一的讲，因为每个讲的话都可能是一个那个正道的主题，所以这个就这么一扫而过，大概有那么22个啊。所以说这个你不遵从耶和华，不遵从神的话语的人，我们断不可走过这个旷野，我们就不能在这旷野中这个过程中得胜。这就是那个你们看这个民数记的这个14章从26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朵里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里，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进，会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那么读了这一段以后，我们有什么感觉呢？那摩西呢？摩西是神的仆人，是神的忠实的仆人，在带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经过旷野的过程中，他实际上他的贡献非常非常大，但是他为什么没有进到迦南？他尽管有这么大的功劳，有这么，就是他是也是神所喜悦的，但他唯一的发生的一件事，就是在以色列人在又为了水没有水而抱怨的时候，神指示他说，你可以吩咐那磐石流出泉来，结果他因为对以色列人有那个不满，有怨恨，结果他是用他的杖击打了那个岩石，尽管岩石也流了水，但是他就因为这个没有遵从神的教导，就因为这个他就不能进入迦南。但是神也给了他恩典，然后带他到了那个刚才那个地图，在那个迦南美地，那个就是耶利哥的对面，约旦河的这个东岸吧。约旦河的东岸，那里有一个叫这个尼伯山，尼伯山上有一个很最高的峰，叫那个叫匹斯加峰，在那个高峰看了一下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那流奶蜜的地方，他仅仅是在那看了一下。当然，在那个新约的地方，也有一个地方在讲到，他和那个在那个圣山上显现出来了。 在那，那也相当于他的肉身没有到达迦南地，但他的灵魂是到了迦南地。那么在新约上，刚才那段是民数记讲的，那么在新约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再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粮，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悦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一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所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那么这也是一样，这里也是教导我们，当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在旷野漂泊过程中，这就是我们的借鉴，这就是那个保罗跟我们的谆谆教导，让我们一定不能做这些事情，我们才能进到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那么这就是大概讲了一些，就是根据上面的讲的，就是以色列人在五个方面的这个失败，就是这个贪恋恶事、拜偶像、犯奸淫、试探神、发怨言。那么总的说，失败的原因就是没有信从神，没有顺从神，也没有信神，也不信神的应许能够成就。那么实际上这个旷野的漂泊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这样的。那么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实际上我们可以想，就是我们可以回想在新约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基督在约旦河里头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之后，他做了什么？那么圣灵的引导到旷野里头40天，不吃不喝，受魔鬼的试探。那么耶稣基督用神的话语战胜了魔鬼，很胜利的平安的出了旷野。那么这实际上都是给我们的一种榜样。那我们在得救之后，我们更应该追求神的话语，因为只有用神的话语，你才能打赢这场属灵的征战。那么今天的这个内容就到这儿，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神，感谢赞美你，能够让我们能够在这短短的这个时间里头，能够在研讨在你的话语上有所得着。主啊，求你能够你的灵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当我们还在罪恶之地的时候，我们应该认你为我们的救主。当我们在世俗的这个环境中之下，我们应该祈求你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支柱。我们那些还在墓道的，还在这个埃及之地为奴的、为罪的奴仆的那些墓道的朋友，也求你求神圣灵能够光照你们，能够让你们能够在这个真理上能够有所得着，能够让你能够认耶稣基督为你们个人主，能认你他的生命主。因为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跟神和好。因为耶稣基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唯有借着他，我们才能够到父神那里去。我们已经归入耶稣名下的弟兄姐妹，也求神光照我们，能够装备我们，用神的话语那个装备我们，能够时时刻刻警醒，能够借鉴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失败，能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时刻把神的话语当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我们奔走天国路上不至于偏离左右。那我们在 神的话语上能够建造，能够站立得住，能够生活中能够活出你的荣美。以上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